妹们平安。我跟唐琪师母，我们做父母哈，有忘了有多少年了啊。那么其中的日子呢，大部分都是在焦虑中过的。那么我就有一个感动啊，因为今年我要讲两堂有关于家庭，关于做基督徒父母啊，把信仰传承给自己孩子，所以上个月我就讲了一个题目，讲到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儿女们，知道他们的困难啊，了解他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啊。根据他们的困难，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把信仰传承了。那今天呢，我想就继续根据这个思路，我们来谈基督徒父母的焦虑啊。不瞒各位讲，我在预备这个焦虑的时候，因为我跟我太太也焦虑了几十年了哈，所以也是有一点焦虑。准备这篇讲章啊，那我就祷告说，我讲完毕以后，我就不要再焦虑了，那就轮到你们就可以了。其实做父母啊，是神给我们一个最美的呼召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份都是呼召啊，基督徒有几个呼召？对我来讲有两个哈。第一个是最基本的呼召，就是我们要做基督徒，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那么第二个呼召就是我们的职业啊，每个人不太一样。其中也有很多人他们是被呼召出来做父母亲啊。这个是神给我们人最美好的一个呼召啊。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给他们第一个使命是什么？叫他们去吃吃喝喝吗？不是啊，亚当夏娃第一个任务是什么？所以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要结婚啊，要成立家庭啊。这是神给人啊第一个使命啊，所以做父母是世界最美好的呼召啊，但是呢，也是让人非常头痛啊，非常焦虑的一个工作。圣经当然是有应许啊，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啊，其中腓立比书有这么一节经文，大家也都会背了。怎么面对我们的焦虑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基督徒父母呢，事实上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呢，可能默默的就把它改了哈。那么有一个现代版的腓立比书哈，他说我们基督徒应当一无焦虑啊，除了孩子的学业、交友、信仰、未来健康、手机使用的时间以及等等等等等啊，我们真的是一无焦虑啊。看来基督徒父母焦虑的事情很多啊。我最近有碰到一个基督徒父母，他就跟我分享，他说牧师，我很多焦虑啊。我说那焦虑什么呢？他说为儿女很焦虑啊。那我就说那你说说看好了。那他就说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啊，我说你为这种事情焦虑，那能够解决问题吗？他听了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问题，所以他就沉默了，没有回答。那我说那这样的话，你将来恐怕有更多的事要焦虑了。他说：“是啊，没办法，只有继续焦虑下去啊。”其实我忘了跟他讲，我这礼拜在这边要讲这个题目啊。 今天基督徒的父母到底是在为什么事情焦虑啊？我刚刚讲了，我把我的焦虑稍微整理了一下啊。第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外在的压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叫做 peer pressure 啊。peer pressure 是什么意思？你的同侪给你的压力啊。那孩子也有他的同伴啊。各位，你孩子的最好的朋友进了哈佛医学院，你觉得对他会不会有压力呢？我还记得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进了台大土木系啊。那各位，你知道我进的什么系吗？我什么系也没进啊。所以，但是我没焦虑，但我爸妈很焦虑啊。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比较文化里面，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成就跟我们的幸福感啊，它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一个比较值。比如说，你买了一个这个公寓啊，买了一个 condo， 有1000尺，那1000尺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可是问题是你的同事买的只有500尺啊。那你就很 happy 了，是不是？因为我比你多一个房间，来，比你大一倍。那相反来讲，如果你买了一个 mansion， 你在一个 mansion 区，你买了一个大房子，买了一个 mansion， 但是很不幸的，你的邻居呢的 mansion 呢都是10000尺以上的，而你呢只有8000尺。8000尺已经很大了，对不对？可是对不起，你隔壁的都是10000尺以上，那你就觉得有点 upset。所以各位，这是什么？这个叫做 peer pressure， 这个叫做比较的文化。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事情啊，我的孩子跟人家比，会不会比不上啊？那么比什么呢？比学校，比工作，比薪水，比这个老婆老公，比孩子，什么都可以比啊。那么基督徒父母就更辛苦啊，因为我们也会去比较这些事情啊。各位，其实基督徒父母他会去比较所有的事情啊，非基督徒所比较的他也会去比较 ，OK。但是呢，他还要再加上一个，就是信仰。所以基督徒父母看很累啊，这是很累。这是第一个啊，是属于外在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基督徒父母他们特有的啊。我现在讲的是基督徒父母特有的，因为你有基督教的信仰啊，但是基督教信仰也带来给你一些焦虑啊。奇怪，怎么戴牧师在讲基督徒的焦虑啊？但是我觉得这很怕也是有一点真实哈。第一个，我们做父母的很容易把我们的儿女是不是信主，信主以后是不是有持守信仰，当作我们的责任啊，也当作我们教养的这个成绩单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啊，我觉得需要跟弟兄跟特别做父母的讲一下，就是你的儿女会不会得救啊？得救以后会不会做牧师啊？会不会去到非洲去宣教啊？其实恐怕不是你能决定的。你们同意这个看法吗？很多人点头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件事情其实呢，不是你该 worry 的事情啊。我讲呢，我负责任啊，我是牧师啊，所以我不会乱讲。你的儿女是不是得救，责任不是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没有能力让你的儿子得救，或者是不得救。很抱歉啊。我们人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等一下我会再讲。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在看这个世界杯足球啊？有吗？很多人哈， 我常常去游泳啊，有一天我碰到一对老先生老夫妇，他们年纪比我大很多，香港人。然后我们常常见面，我就说：“哎呀，我说今天要看球赛啊。”他说：“哦，对，今天是下午4点。”我说：“没有，下午3点。”他说：“哈？”他说：“哦，那我要回家了。”各位，一个70-80岁的老头啊，一听就说我马上要回家了，他要回去看球赛去了。所以我就知道中国人很喜欢球赛。我看足球呢，有一点看不太懂，就是足球有一个叫做越位这个规矩，有没有？有，很多人点头。你懂什么叫越位吗？如果你没有去研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情。怎么踢进去的球就不算了？莫名其妙都踢了好漂亮，我在那边大叫，然后他说 No， 这个不对，越位啊。什么叫越位？我也没有人可以问，我就去问 AI 啊，然后 AI 帮我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哦，哇，这个越位很严重啊。各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没有看足球，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越位就是你跑到一个你不应该去的位置，懂不懂这个意思？你不应该站在那个位置，你跑去了，对不起，你犯规了，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算，即使是你踢进一球都不算。我们基督徒也不要犯了这个越位的这个毛病，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事情是不干我们的事，不归我们管的，你最好不要去管，因为你越位了。有一些事情是神要管的，但是神也给你很多事情要你去管，那你不要说神给你的事情你该管的你不管，然后你不该担忧的你跑去担忧，这个是今天基督徒父母的困境啊，所以我觉得是有需要跟大家谈一下这些事情，希望至少能够厘清一些好这些观念。然后第二个，我们也很喜欢智慧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要教养儿女啊，那么他就会走在正路上，一辈子不会偏离啊，这很好啊。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套这个公式啊，那么教孩子。就希望他好好做个基督徒，结果没有想到，好像事情发展不是我们那样子想的，那是不是神的话不灵了啊？其实这里面有误解，因为智慧书里面所说的是一般的原则，它不是一个应许，它不是一个无条件的应许。第三个，我们也很缺乏恩典中的安息，像刚刚我们看的腓立比书叫我们不要忧虑，加拉太书、腓立比书，圣经里面很多关于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心承受神的恩典这件事情呢，我们头脑是接受，但是发现在教育儿女，教养儿女方面我们觉得非常困难，不知道为什么，一遇到教养儿女，哇，那个父母亲的头发真的都是要白了。各位，我认识其中你们一些人，很多我都不认识，但是即使是我认识这么少的人，我都还知道弟兄姐妹心里面的这些忧虑是什么。不是说我要探人隐私，我就很容易就会知道弟兄姐妹的忧虑是什么。这是很真实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确是有需要我们在谈这些事情。还有一种是我们基督徒父母我们不会讲的，我们不会承认我们有这个忧虑，可是每一个父母几乎心里面都有这个忧虑，我把它摊下来摊出来在阳光下讲。第一个，你会很怕你的儿女没有达到你的标准，达到你的期望，这个不管是成绩这个为所有的事情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老爸当年差一分进了哈佛医学院，就差一分，儿子啊，你要 为爸爸争口气啊，你给我进哈佛医学院啊，这什么意思？老爸当年没有完成的志愿啊，那个理想啊，儿子你来实现啊，所以儿子变成要实现你的理想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老爸是个医生，那你至少也给我去当一个兽医吧，是不是？我真的不骗你，有一天我碰到一对中国来的夫妇，然后我们就自我介绍，他们说，哦，我们两个都在医院里面当医生。我说，啊，真的？这个太太还在做麻醉科医生啊，那先生好像是做内科。我说，哇，两位都是医生啊。我说我特别尊重医生，也特别怕医生啊。我现在都很害怕看医生啊，但是天天去看医生。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有小孩吗？他说有一个儿子。我说，那你儿子是不是也进医学院啊？他说 No， 他不喜欢当医生啊，所以去干自己的事情去。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对小孩的一个期望啊，那万一他达不到我的期望，父母就会焦虑啊，这一个。还有一个也是我们不会承认的，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儿女呢应当要光宗耀祖啊，是不是？这个要替老爸争口气啊，对不对？走在这个邻居的面前，老爸都脸上有光，对不对？走起路来都有风的啊。我儿子是哈佛医学院的啊，是这个 MIT 啊，这个 AI 的 PhD 啊，啊，真的，我跟你讲，我最近搭飞机去看我姐姐啊，我旁边就坐了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我一看可能就是一个本科生吧啊，我就跟她聊天，她说，我是 AI 的 PhD， 我说哈，你已经是 AI 的 PhD， 他说，哦，不但如此，我在那个 NVIDIA 还做了几年事情，然后最近 quit 掉这个 job。 哇，我说 NVIDIA 是 AI 最有名的公司，你还 quit job， 然后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说在这种大公司没有搞头啊，要去创业啊，去创业去啊。哇，我说，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你旁边的这些看来像本科生的年轻的人，可能他们的成就都会让你吓一跳。但是是不是每个小孩都这样呢？万一不是的话，万一他不能够让我的祖宗有脸上有光，也没办法让老爸脸上有光，那怎么办呢？这就是父母一个隐藏的忧虑啊。那怎么办呢？我们通常会这么做，哎，第一个我们就开始为我们的儿女来规划他们的未来了。那么这个从他出生就开始规划，念什么幼稚园，然后呢去念什么学校，然后将来要念什么科系，然后将来要交什么样的女朋友，或者是嫁给怎么样的老公，然后做什么行业，赚多少钱，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通通要把它规划啊。那当然你是民主党共和党也要规划一下。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 AI 话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是真实的哈，真实的一个 AI 的话题。很多父母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 AI 呢，让很多人失去工作啊，所以父母亲很焦虑，就是说，我的孩子要进大学，但是现在 AI 开始淘汰这个工作了啊，那我的孩子应该念什么科系，才不会被 AI 淘汰掉？各位，你听过这个问题吗？可能你就有这个问题啊， 你要是不知道答案来问我，我会告诉你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变成了要加强控制孩子，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不会说，孩子，我要控制你，当然不可能这么讲啊。你会说，孩子，妈妈很爱你啊，爸爸这个为你着想啊，所以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爱孩子，为孩子着想，当然很好。可是这个爱，如果变成一种控制的话，这个会不会带来一些反效果？而且事实上，你越规划，你越控制，是不是你的焦虑就会减少呢？还是刚刚好相反啊？这个答案恐怕只有你自己能够回答了。我们其实应该安静下来想一想啊。我们父母亲的焦虑，特别是基督徒父母啊，这种焦虑是不是从神来的焦虑啊？圣经上有讲从神来的忧虑啊，你们知道吗？神给人的忧虑跟人给的忧虑不太一样啊。神给的忧虑呢，它不会成为你的重担啊，但是它会帮助你成长，你懂这意思吗？但是人来的忧虑，特别是莫名其妙，有一些是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是也不见得是为孩子，而是为你自己的那种焦虑呢，这个都不能够帮助你，可能怕会伤害到你，而且呢，这一份焦虑呢也经不起我们这样子分析这样的检验呢。好，这个焦虑讲太多了，那么圣经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教养孩子的一条路啊，是可以让父母亲呢能够得到安息，不要那么焦虑啊，因为这个焦虑很真实，太真实了啊。那么因为太真实了，我就觉得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讲啊。其实圣经是有他的观念的，我就特别把这个以弗所书，你们看得到这句话吗？可以，我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你们来读这句话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但要照着
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
这边讲到我们做父母的，第一重要是不要去做一些事情，有没有看到？不要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激怒儿女，不要去 discourage， 不要去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啊！换句话说，不要用你的方式去教养你的儿女，而要用什么？但要，注意这两个字，但表示说你要改变，对不对？但嘛，而要，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主的命令，但是不是照着你的方法，是照着他的方式。他的方式是什么呢？照着他的教导和什么警戒来养育你的儿女。换句话说，圣经是有教导的 ，OK， 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要做耶和华的管家，做耶和华的管家，这什么意思呢？第一个重点，你要知道，管家是主人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来管理，这个才叫管家，对不对？是不是主人把他的重要的产业托付给你，那么让你来管理。圣经里面是有这样观念的，诗篇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大家要注意，这个产业呢在原文是这个 heritage 或者是 inheritance， 我们可以翻译成基业，或者是翻译成我们要从父母传下来所继承的这个家业。所以呢，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啊，而是他们是神，属于神的，而不是神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这个管家来管他的产业。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儿女的主人，神才是我们儿女的主人。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叫哈拿。哈拿生不出孩子，所以很心里面觉得很受委屈，他就跟神祷告，神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大家都记得 Samuel Samuel， 神喊他名字。等 Samuel 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哈拿把 Samuel 带到圣殿，交给以利，让他在圣殿里面服侍神。你记得他讲了一句话，这个话很重要。你看 他说，你看哈拿说什么，他说我祈求的是这个孩子，那么耶和华已经将我求的赐给我了，就是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他说所以我将这孩子怎么样归还耶和华。注意你看这个字，归还耶和华，好让他终身归耶和华。很不幸的，我们现代人现在的基督徒每次看到这些经文，他就会 用在什么呢，他就说，我的孩子要去读神学院，要去做牧师做传道人，所以我就把他 奉献去神学院读书，就用这一节话。其实各位，我觉得这个应用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儿女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不是？不是说只有萧牧师的这个爸爸领受的是神的产业，应该不是吧？对不对？应该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儿女都是耶和华赐的。所以哈拿做的事情不是只是为着将来要做牧师的孩子来做的事情，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不是你孩子的主人啊，你这个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他的主人是神啊。我们要了解这个观念，我觉得我们的焦虑会大大的减少，这是第一步，你必须要了解这个事情。好，第二个，我们是有责任的，管家当然有责任，可是管家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跟哥林多人讲的时候，他说我们是我们使徒，我们是基督的执事，我们是执事，我们是神奥秘式的什么管家。他说我们是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忠心，对不对？忠心。你如果做神的管家，神看重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三个管家，有没有？第一个管家神给他多少两银子啊？五千，对不对？第二个呢？两千。第三个呢？一千。那么头两个有没有忠心？有，是不是？头两个忠心，他们把他们的银子拿去投资，五千两的赚了五千两，两千两的赚了两千两，所以神很夸奖他们，两个人得的奖赏是完全一样的。可是那个一千两的呢，他完全不忠心，为什么？因为他把神的银子拿去哪里？埋起来了， 他完全没有照主的意思去投资，他把它埋起来了，结果受到神的这个责备。我们的忠心，我想在两方面。第一个，我们要我们受神的托付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教养孩子的责任，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只是生孩子而不管孩子，这个你要担当你父母的责任嘛，这你要忠心嘛，对不对？你不能够只是生，很多人今天家里的问题是只生了一堆，但是都不养，让孩子好像这个放鸡一样放到外面去，晚上再收回来，然后怎么都没有去养他们，这个是不对的。好，第二个呢，根据我们刚刚讲读的那个经文呢，我们但要照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换句话说，你做主的管家，你要照着主人的心意去管孩子，而不是照着你的意思去管，你懂这意思吗？你如果照着你的心意，你说我很负责，但是我管孩子 我自己来管，那你也是不忠心哦。你懂这个意思哦？你是主人的管家，你当然要照主人的意思去管你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他的，不是你的。那我们有没有照主的心意去管孩子呢？好，第三个是今天的重点，今天父母亲的安息要从哪里得来？你说做管家的安息从哪里得来？这个 slide 很重要。好，管家的责任是第一个要忠心，我们刚刚讲了，你要忠心。第二个，你要照主的心意来管神的产业，这是神要你负责的。但是呢，你的安息是来自于这个孩子将来他会长成什么样子，这个你不要去忧虑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未来的事情是属于神的。你说牧师你这样讲有根据吗？当然有根据，你看下面这句话，你看保罗继续他的在哥林多讲的话，他说哥林多人，我保罗呢，我栽种了，我是管家，所以我栽种，那亚波罗也是管家，他浇灌，唯有神叫他怎么样生长，看到没有？唯有神，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使徒，唯有神能够叫他生长。换句话说，一个人好像一棵树一样，好像一个种子，我们人的信仰是一个种子，传道人传这个福音给你，教导你，栽培你，浇灌，但是你的信仰在你的生命中它会长成什么样子，这个是上帝的事情，传道人没有能力叫一个人信或不信。我记得我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说，他说牧师，我们今年我们教会要带多少人信主啊，你能不能定一个 number 给我？我突然间吓了一跳，肖牧师，如果今天我问你，你今年要带多少人信主，那你给我一个 number， 你能不能给我？给得出来吗？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牧师没有能力叫一个人信主或不信主，我们只能够去栽种去浇灌，但是他会不会成长，我没有办法决定。我可以今天开一个布道会， 对教会几百人讲道，但是如果你问我说，戴牧师，你今天讲道会有多少人信主，请你给我一个 number。 我说通常这个1%，那一个吧。我们其实不知道，对，是不是？怎么会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只要，但是我们的中心在哪里？我们好好讲道，我们好好栽培。这个人会不会得救？将来会不会去做传道人？会不会去这个德国宣教？不知道，那是上帝的事情。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基督徒，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安息是来自于这个孩子的未来，我们要交给上帝。那孩子的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浇灌他，栽培他，按着主的心意和教导跟警戒来教导他，那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的焦虑是说这孩子将来如何，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记不记得这个是谁问耶稣的问题啊？是彼得还是约翰？彼得 问耶稣说，主啊，约翰将来如何，是吧？耶稣有没有跟他讲，你说这个人将来要到非洲去， 有这么说吗？耶稣说，这个人将来如何干定什么事情啊？你跟从我吧，那是你该管的。那个人将来如何，那是他的，那是我的，是神的事情。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啊。你的忧虑，你的焦虑，你要交给上帝，因为你的孩子的未来是在神的手中啊。孩子的今天，你要好好的去按着主的心意，你忠心的去教导他，警戒他，照着主的话，不是照着你的想法。你不要把你的重担丢给你的孩子。你老爸当年没有进哈佛医学院，儿子你给我进哈佛医学院，那个不是神的，不是来自于神，我可以这么说。因为神的教导里面没有这样的话。然后等一下我会讲，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好，我们时间是有限，我只能够下面我要很快的过去。我跟你们一些建议。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其实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孩子的心，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孩子他会不会得救，他会长成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们其实是没有能力。很多人结婚的时候，他说，牧师， 我老婆很爱我，我跟他结婚， 我呢决定他结婚我要来改变我老婆，我要把她改变成全世界最美的女人，最爱我的人。我说你得了吧，你连你自己都改变不了，你还要去改变你老婆？ 你自己改变得了你自己吗？今天有多少人带着这种幻想去结婚，结果后来都破碎了，因为谁也改变不了，结婚之后两个人都没有改变，除非你自己愿意改变，否则没有人可以改变你。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孩子的神，我们不是孩子的救主，耶稣才是他的救主，耶和华才是他的神，我们呢只是他孩子的管家。而且呢，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爱神的儿子，他的儿子。 你承认不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孩子是神给我们的，那神不岂不是比我们更爱他自己的孩子吗？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在神给我们的养育孩子的那一段人生的岁月里面呢，可能不是很长的那段岁月呢，我们跟他们一同走过那段时间，陪伴他们走过那段时间， 很珍贵的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太长，是不是？几十年就过去了。我们带着神的托付，但是我们要有安息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好，第二个， 我的建议是，特别是基督徒父母，我们要从神的爱里面找到力量来爱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人的爱很有限，爱一爱就不爱了，然后就失去了这个耐性了，然后就开始发脾气了。 我看太多了，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事情。那我们如何能够有爱来爱我们的孩子呢？必须从神那里来。各位，你们有搭过飞机？你记不记得那个，你一上飞机，那个服务员就会做个示范，有没有？说这个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那个飞机遇到乱流或遇到什么事情，机长把那个氧气罩把它打开掉下来，那么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给你旁边的人戴上氧气罩吗？还是先给你自己戴上氧气罩？哎，你们没有搭过飞机啊？是啊，对啊，那还是有人搭过哈。你要先为你自己戴上氧气罩，然后再帮你旁边的人戴。为什么？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氧气了，你怎么去帮人家带氧气啊？你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接受神的福音，接受神的爱？那你们是基督徒的，我相信这个已经都接受了。那么对于基督徒的父母要提醒的就是，有没有常常思想神在十字架上的爱？因为神的爱是在十字架上显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读到，你不需要跑到山里面，也不需要跑到海边，也不需要跑到耶路撒冷去找神的爱。你只要打开圣经，读一读耶稣在十字架那一段，那里都是神的爱，神的爱在那里向我们显明。我们唯有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才有力量，先被爱，然后你才有力量去爱孩子。好，第三个，少一点焦虑的控制，多一些恩典的同行。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儿女们一同同行，而不是摆着一个老爸，你要听老爸的，不听老爸抽你。这个过时了，这种态度没有用，孩子也不会听你的。但是你要跟他们同行。我上次讲过了，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要多听他们的，多跟他们聊天，然后多知道他们的问题。因为我跟你讲，我三个女儿，每个孩子的需要都不太一样啊，你懂这意思吗？你不要认为你三个孩子每个人都一样，他们通通不一样。你了解他们吗？然后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的困难是什么？你有没有去了解他们，然后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他们可以跟你谈聊天，他们可以把你当作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做，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跟我们的儿女同行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多一些鼓励，多一些了解，多一些谅解，少一些责备啊。少摆出权威，多跟他们讲说爸爸妈妈也在学习这件事情。我跟我太太，我们 教养孩子也有30多年，我们还是在学习。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你跟你孩子会有冲突，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一些原则，我们可能跟孩子会有冲突。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妥协，我们还是跟孩子讲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根据圣经 那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是爱他们的，你不是他们的敌人。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办法。最好不要妥协。这个实在很重要。什么叫做以主的心意教养儿女啊？其实主的心意很简单，大家记得，一个就是福音，福音之后就是律法，圣经里面都是福音跟律法，记不记得？就是这个。旧约有很多律法，但是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福音，像我们最近查以赛亚书，就这样，对不对？那你说查新约，查四福音，都是福音吗？也有很多律法，登山宝训不是很多律法吗？有人打你左脸，你的右脸也给他打啊。有人跟你借钱啊，也要去借人家钱。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神爱我们罪人，他为我们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接受他，信靠他，这个就是福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孩子。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要告诉他，圣经里面有神的律法，比如说十诫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很好的律法，他要帮助我们行善，容神益人，我们要过一个行善容神益人的生活，这是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十诫也告诉我们不可做一些危险的、不讨神喜悦、不讨人喜悦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要逃避危险。现在这个世代这么多诈骗的事情，我们做父母也要告诉孩子们要逃避，要逃避危险，躲避危险。所以主的心意就是福音跟律法。Okay? 这是神要我们教导我们孩子的。Okay? 神没有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 AI、教导你的孩子去学什么特异功能、去这个课外的学习。我曾经碰到一对基督徒夫妇，两个人都说是受洗的，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都不喜欢去教会聚会，然后呢，孩子呢也不送孩子来教会团契，而就是送孩子去学这些特异功能，然后我都觉得很奇怪。然后这个孩子大学了，他要受洗了，这个爸爸说你不可以受洗，如果你受洗的话，我把你的车子没收，不给他来教会。哎呀，我就不太知道这个为什么是用这种态度去教养孩子，他们讲他们还是基督徒啊。各位，我们如果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教养我们的孩子，怪不得我们有那么多的焦虑啊。其实神要我们教的就是福音跟律法，这是我们要教的。你如果不教这个，跑去教一些别的东西啊，神要找你负责。然后第二个，孩子的未来是属于神的范畴，你要那部分你要交托给神。如果你越位了，你在那边焦虑啊，那倒霉的也是你自己啊。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最后我们要学习交托而非掌握啊。交托要有信心，圣经上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神建造你的孩子，你就是枉然劳力。那你说，那牧师，那我们那个做父母的基督徒父母是不是 就躺平了？是不是 躺平是吧？平躺还是躺平？躺平啊。其实我最近睡觉 都不躺平的。对。我们的责任其实还是有，对不对？我们做管家就是我们要为孩子祷告。Okay? 他有什么需要你要多跟他谈，了解他的需要，解决 尽量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呢为他祷告，这是我们父母可以做的 ，OK？ 不要去骂他 ，OK？ 然后呢，我们做父母的，提供，这是我上次讲的，提供他们机会，提供他们 resource 资源，他们需要学什么就送他们去学，哦，这个是应当的，给他们资源，给他们机会，然后呢，孩子如果没有照我们的期望这样子成长呢，也不要灰心，也不要觉得很 upset， 你要给神时间呢，这个树要长得多高，它会怎么长，要有耐性啊。我们常常就没有耐性啊。我知道很多父母很 frustrated 在这个方面，但是我想根据圣经的观念，这个树怎么成长，我们要有耐心，给神时间啊。然后呢，如果他们不完美，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完美啊。那你那么容易原谅你自己，你为什么不能原谅你的孩子呢？为什么不能接纳他呢？我上次也讲了，这个父亲接纳大儿子，也接纳小儿子，他们都不完美，但是在爱里面都能够接纳，也要相信神的应许和神的带领，这个孩子不一定是你的孩子，也可能是你的老公，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你祷告很多年了，把这个结果交给上帝，这个是你得安息的方法。我们父母最大的功课不只是教养儿孩子，更是要学习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来得神的安息。好，结论，怎么样得安息？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了，要不然就是你就是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姐妹讲的，没办法，就是一直焦虑下去了，那也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愿意学习做神的管家，我觉得是有办法，你要认清父母真实的身份，我们不是神，不是你儿子的，不是你孩子的主人，我们只是神托付我们去管理神的产业的一个管家。对于管家，我们要忠心，要负起责任，而且呢是照着主的心意去管教他，把福音跟律法交给他。对于其他，我是说真的都不是那么重要，你就不需要去那么操心这些事，你的重点要抓住神要你做的，你有没有去做？然后你都没有去做神要你做，然后你拼命去做一些你自己认为要做的事情，然后所以你就开始焦虑。但是神告诉你说，其实你可以不要为孩子的未来焦虑，因为那是在上帝的手中，你只需要忠心按着主的心意教导他就可以了，把结果交托给神，然后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好，这个就是我今天的结论。好，我们做个祷告。感谢天父赐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信息，信息很简单，可是做起来不容易，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做好神的管家，来管理神的孩子，忠心的管理，而且按着主的心意把福音跟律法交给他们，我们的孩子在主里面一定是有盼望，也有很美好的未来，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也把在主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很珍贵的安息赐给我们所有的做父母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不配，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